他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是可以进入到主你自己的真理里面，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是吧？你保守我们在一起的这样的学习和团契的时间，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真理，在主你自己的保守当中，能够不断的成长，得蒙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个 Michael， 你帮我先点一下我的那个 PowerPoint。还是不行。好，那我就先开始哈。对于希伯来书啊，弟兄姊妹可能对于，首先收信人是谁啊？就是接受这封书信的人是谁，或者说写作的对象是谁？希伯来书。啊，教会里面的犹太人，哈，或者叫犹太裔的基督徒，OK， 好，那我们今天哈是因为第一次哈，所以我会有一点的时间在关于序论方面哈，然后我们会把第一章先看。那首先我们来一起来稍微的哈，简单的了解一下关于写信人与收信人，因为总共新约我们知道有。总共是27卷，对吧？所以它的分配是4:1:21:1，所以这21是那个普通，我们一般大家叫普通书信啊，就是书信类的。那这个希伯来书是唯一的一卷，就是没有经文没有表明作者是谁的。OK， 所以呢，我们对于收信人是谁，那我们就需要首先来。看他的从经文本身，就是这份书信本身来了解一下他的一点的线索哈。那我这边就是简单提了三个哈。那第一个是关于当然我们中文就看不出来了但是如果了解原文的人还是能够知道的。首先这位作者他对这个希腊文的造诣是很深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等一下跟作者有关系的就是希伯来书。他的希腊文的很多的用法，他跟保罗他的这个用法是不一样的这个跟这个作者有关系了。那第二点，我想弟兄姊妹可能都非常了解，是希伯来书当中引用了很多的什么，很多旧约的经文。那他非常熟悉那个祭司献祭整个的一套那一套的东西。那还有一个的内证也许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这个作者称提摩太为弟兄这是最后三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下特别是我们就看23节哈他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我们注意一下他称提摩太是兄弟对假如因为等会我们讨论作者的时候那 大概有两类比较看法有一类认为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保罗那假如是保罗的话我们熟保罗书信我们读的比较多嘛通常保罗称提摩太的话会称什么对刚刚说对会称什么儿子的这是一个的一个的证据了这是我们一般一般称这种叫做内证内证那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是24节最后他说从意大利来的人所以他这个作者跟从意大利来的弟兄姊妹是什么是比较熟悉或者是了解的就是比较了解的 OK 好这个我就比较简单的了所以写信人是谁那第一个是不是保罗那另外一个比较主流的就是是不是亚波罗那现代的学者比较倾向于是亚波罗比较那我个人也比较倾向于是亚波罗那我们对亚波罗也是首先亚波罗因为在使徒行传18章那边有提到他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这几个点，亚波罗对圣经熟不熟，旧约熟不熟？非常的熟，对吧？啊，非常的熟，啊，那个特别是在《使徒行传》18章那边，他就讲到他是很有学问、有口才的，然后最能讲解圣经。那这里的圣经指的是什么圣经？对，旧约的圣经啊。那我刚才讲到希伯来书的一个特点，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等会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短短就看到，他就引用的七处的不同的圣经，啊，七处不同的圣经。那而且，那亚波罗称提摩太为弟兄的话，很自然吗？是非常自然的，啊。亚波罗跟从意大利来的人有没有打过交道？也有打过交道。是谁介绍这个亚波罗去到这个哥林多，去到雅盖亚？那一对夫妻很有名的，对，亚居拉和傣居拉哈。他们就是从罗马过来的嘛，对吧？他们也是支帐篷的哈，和保罗是同业的，对。好，那所以这里啊，应该是亚波罗的可能性哈。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的观点哈。那收信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在初代教会当中希伯来裔的基督徒啊，那个 Michael 再帮我一下，又飞一次。那写信的时间和目的，啊，希伯来书大概成书的时间是在公元主后的68到70年啊，大概是在这段时间当中。那在这段时间的话，保罗应该是已经什么？他已经是殉道。保罗殉道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66、67年。那我们知道，在主后64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教会也是冲击很大的事情，就是那个暴君焚城录，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对，就是尼禄王他迫害这个开始迫害基督徒，啊，迫害基督徒，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跟这个整个希伯来书的目的哈，那希伯来书的目的，它就是鼓励初代教会中的希伯来裔的基督徒，那在面对逼迫。啊，在面对逼迫，他们有回到旧有信仰。这里的旧有信仰指的是什么信仰？对，犹太教啊，犹太教啊，他们有这种危险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鼓励这些希伯来裔的基督徒啊，在真理上更加的来认识基督，并能够持守正道啊，能够持守正道。那这边，我们讲，在初期教会面对逼迫的话，其实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尤其是对希伯来裔的基督徒。第一类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有一类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是来自于政府的，罗马政府的，对吧？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对，还有一类就是来自于犹太教的，啊，犹太教的。所以为什么说？当时那些希伯来裔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的有这种的危险或者是诱惑，因为你回到犹太教的话，就什么，就不再有这种逼迫了，啊，就不再有这种逼迫了。好，那这边我也放了第一个的我们思考的问题哈。那因为刚才讲到，当时的这个读者们，他们是在这个在有逼迫、有危险的情形之下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生活在比较平静、相对安逸，也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个基督徒。那这一本书信对我们有什么作用？OK，好，那我们注意一下哈，整个希伯来书总共有13章啊，它有5次反复的警告。他有5次反复的警告哈，我先把它列在这里。第一次是在2章1节当中讲到，就是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那这个道理是就是什么道理？就是基督的道理。那第二处是在第3章这边，我就这边我就快快的过了哈，不一一的念了啊，然后第6章。这是第3次， 第十章，这是第四次哈。第十章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应该是经常会用到的哈。我们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我们是不是经常用到会的？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这里讲到故意犯罪是指什么？犯什么罪？是不是我撒谎的罪，或者是跟人家争吵的罪，还是什么罪？那我相信我们查考之后，我们会对这里的讲到这个故意犯罪会更加的认识。好，那最后一次的警告是在十二章这。好，那关于这个希伯来书的大纲这是我参考其他的资料我来拟定的，我就把它分成三类这样帮助弟兄姊妹来记忆。那前面七章的内容讲到就是基督的超越因为这个是认识基督的超越，是我们整个可以说信仰的根基对于当时的信徒也好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好，能够就是说面对危险也好，或者面对诱惑也好能否持守这个信仰的最就是基本对不起我稍微回去一下。Okay, 那中间八到十章就讲到基督的美好基督的美好。那第三部分十一到十三章其实是基于前面两部分的话像是偏向于教义的部分，那后面三章就偏向于应用实践的部分。那我也把稍微细一点的，这是细一点的大纲那前面讲到基督的超越的话，那基督三方面的超越基督超越天使这是我们等会就要看到。那第三章到第四章讲到就是基督超越摩西因为摩西对犹太人来说，在他们的历史当中，这个地位是什么？是极其高的甚至比谁还要高，比大卫王还要高那第三个超越是基督超越祭司这就基督超越人间的祭司那两个的美好一个是更美之约的中保，那它本身是更美的祭物然后后面是效法这个古人整个十一章讲到很多就是信心的伟人信心的古人榜样然后忍受这个基督的管教实践这个相爱的生命。好，那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正文当中。我们先看前面的三节那我们得先看前面的一节半一节半。对不起，我发现我这个今天的眼睛好像花得更厉害了。OK，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上帝记载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先停留在这儿。这一节半的经文讲到上帝的什么？我们经常熟悉用的意思，讲到上帝的什么？启示嘛，对吧？讲到上帝的启示那这里有两类的启示，两种的启示，对吧？第一个是什么？借着众先知，而且是多次多方。那我们来想一下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应该都对经文比较熟悉，旧约比较熟悉。多次，我们就举两次好了，好吧？谁能讲一次？其实我简单现在归纳一句就是借着先知这一节前面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就是什么？我们归纳起来就是什么？上帝启示当中的什么？就是圣经嘛，对吧？圣经的部分嘛。好，那多次多方，上帝曾经借着多次吧，我们举两个人，谁？对，很好，非常好摩西整个律法是借着摩西嘛。那还有谁？以赛亚、但以理的所有的先知多次嘛，对不对？那多方呢？上帝用什么方法？跟摩西有关系的吧？首先，对，借着 律法，对吧？这是不是一种方法？那上帝还借着其他有其他的方式啊，谁能还想到任何一种方法？耶利米也是先知，就是方法多方嘛。上帝还可以借着什么？可以借着异梦啊，对吧？可以借着异象啊，比如说那个雅各曾经得到过一个异梦，在伯特利梦见什么？对，梦见天梯嘛，这也是上帝的什么？也是上帝的启示啊。OK 啊，所以这是属于这个上帝一种的启示。那在一章二节前半节，就是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这个启示指的是什么启示？对对，非常非常好哈。对，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启示啊，道成肉身的启示。所以圣经和基督这被称为什么？上帝的特殊的启示，上帝的特殊的启示哈。那我们有没有听过另一类的启示？就是透过圣经和透过基督会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嘛，对吧？那还能够透过什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来认识上帝，或者是来揣摩上帝的？非常好哈，大自然，还有呢？所造之物就是大自然吗？那还有一类，非常好哈，非常好啊。那另外一类其实就是指的是什么？普遍启示，这个宇宙，我这边用的宇宙和人性哈，就是这个所造之物嘛。其实刚才我们的弟兄姊妹已经这个提到这个相关的经文了哈，在罗马书里面就有提到，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明明可知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再来稍微思想一点哈，因为我觉得我们了解这一点哈，对于我们就是传福音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如果慕道有类似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首先哈，普遍启示和那普遍启示大自然和我们的内心大家也许可能听过那个康德曾经讲过一句话，对吧？应该是康德讲的，他就叫仰望星空，然后就是说审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就会心中充满什么？充满敬畏嘛其实就讲到这两点。那就是通过普遍启示能不能就是会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或者揣摩上帝，但能不能认识的清楚完全？会不会？对，不会。这个就是普遍启示。为什么上帝已经给我们普遍？普遍启示让我们人会知道有神，会产生敬畏的心。但是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对吧？他的位格是什么样的？他对我们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是没有办法透过普遍启示。普遍启示一个普遍的意思是，就是对每个人，所有的人都一样，大家都会。但是呢，普遍启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 exactly 的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上帝还除了普遍启示之外，他还用什么特殊的启示？就是特殊的启示，让我们完全就是真正的能够来认识这位上帝，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好，那下面我们接下来来看哈后面的从第二章的这个第二节的后半节哈，我们来一起来我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思想一下，就是说这个借着他儿子就是基督嘛哈，来认识基督到底他是谁他是谁。好，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所以我用他是或者是基督是后面一个填空，你们会填什么？基督是什么？敢敢的填。一萍，你会填什么？你首先会填没有？哦，他是神的儿子，对。然后呢？还有什么？他是什么？啊，非常好哈，他是救赎主，他洗净了人的罪。啊，然后呢？哦，他是我们的中保。啊，对，啊，这个跟这个救赎主有点类似。第二节的最后，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对，他是创造者，对吗？然后呢？好，所以我就用啊四句哈，他是创造者。弟兄姊妹，我们还记不记得我在我的那个大纲里面？第一章和第二章讲到基督超越，基督超越谁？啊，对啊，基督超越天使啊，所以这是这前面的三节哈，是整个这个可以说是啊认识基督的一个的根基哈。首先哈，我们这边我们简单的把它归纳一下，他是创造者啊，他是承受者啊，他是承受万有的，只有谁才能承受万有？只有上帝自己才能够承受万有。OK。那他是拯救者，刚才啊一萍讲过了，然后呢他就是上帝啊，所以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弟兄姊妹，这几节的经文还有一处的经文比较类似的，比较类似的就是给我们解释耶稣的神性啊，耶稣的超越。在四福音当中，非常好哈，非常好啊！就是约翰福音，他一开始就什么，就把基督是谁，基督的神性哈，就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对吧？然后他讲到第三节，讲到，对，讲到他就是什么？他是创造者。啊，那十七、十八节这边讲到他是什么？啊，他是拯救者，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是启示者啊，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什么表明出来啊，将他表明出来。好的，好，那这边。我就啊，放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有何不同之处？啊，那上帝的道成肉身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啊，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好，那下面我们进入到这个啊，后面从第四节看第十四节哈，那我们会看到天基督和天使它三方面的不同。啊，三方面不同，当然细分的话可以分得更细哈，但我是因为一个篇幅的缘故哈，我就把它分成三个方面哈。啊，那首先我们看前面两节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思想哈。啊，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珍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好，首先好，这边我们看到有说对吧，从整个第四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会发现总共有七个说，每一个说后面的经文都是引用自旧约的啊，其中六处是这个诗篇的，只有一处是这个在撒母耳下啊，在上面。那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特点嘛，对吧？这个作者他对旧约是非常的熟悉的啊。那所以我们啊，今天我们啊， 然有时候看旧约，可能旧约的历史啊，对我们来说有一点的远，但是，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就强调，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了解旧约的话，我们就不太能够完全了解新约，啊，那我们不了解新约的话，又什么？又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旧约，啊，所以它是一个叫做有个英文词哈，叫做 spiral， 就是说我们不断的读圣经，要新旧约多读，我们就会越来越对圣经的了解，是吧？合乎上帝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启。OK，anyway， 啊，那这边讲到啊，就是基督跟天使的不同之处哈，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其实这段的经文。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啊，讲到基督的超越哈，超越天使，这是对我们今天来区分哈，区别一个在北美经常容易看啊遇到的一个的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啊。我不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来过我们教会哈啊。那耶和华见证人。OK， 那么我暂时先停在这，我们还是先看经文哈，然后后面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下啊。这两，我们现在看到第四节和第五节哈，这两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如果让我们来归纳的话，就是基督和天使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Sorry， 能不能大声一点，放出声音来哈？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怕错，不用怕错，就是。在这两节经文当中，我们来归纳一下基督和天使不同的话，不同的之处在哪里？天使也是被造的，对，非常好。那基督呢？基督是创造者，啊，对，很好。但是如果从被的角度的话，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他讲到什么？我今日生你。刚才杨静说的非常好，就是，其实，这边最后一节的经文讲到，啊，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哈。如果我们看把整个圣经哈，我们一起比较来看，人有没有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尤其是男人吧，有没有？有的，有的。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前面的这个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是倒叙的嘛，对不对？从基督，然后一种倒叙到谁？对，倒叙的亚当。我们去看经文，说到亚当，然后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OK， 所以人也被称为上，因为人是也是被上帝所造的嘛。那除了人，还有谁也可以被称为上帝的儿子的？啊，对啊，耶稣当然，耶稣等会我们就要讨论的啊。除了耶稣和除了一般的人，还有天使啊。所以那这边我们要比较这个基督和天使的不同嘛。其实最重要的这个字就是在什么，在这个生啊，生，英文叫做要 begotten。 那生的和造的有什么不一样？我就讲打一个笼统的比喻哈，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大家来理解啊。那比如说我有一个儿子嘛，对吧？我有个儿子，我会说我生了我的儿子，对不对？那今天这个 AI 很厉害，我们当中的很多都是跟电脑有关的，机器人有关系。那如果说我中间一个空格，机器人，我会用什么？我不会用我生了一个机器人，不会，我会用我什么？我造了一个机器人啊。所以在这个啊，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就是说手生的和被造者之间的区别啊。我说我生了我的儿子，其实代表着我跟我儿子是什么？同类，同位格的。我造了一个机器人，我跟他是什么？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啊，所以也是帮助我们啊， 来理解，是不是？基督是首生的，那人天使是什么？是被造者之间的不同，啊，这是第一类的不同哈，第一类的不同。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随时就提出来哈，你举一下手就可以了。不一样，不一样。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啊，第二段六节到九节哈。再者，上帝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多要拜他。”啊，论到使者，这里的使者就是天使嘛。啊，论到使者。又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为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多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好，啊，弟兄姊妹，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哦，如果要我们发现一个不同的话，不同之处在哪里？什么不同？在第一节，啊，不是这里的第一节哈，就是在第六节当中讲到。这个长子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嘛，啊，指的就是，啊，那上帝的使者，也就是说天使都要什么拜他，啊，所以这个就是基督跟天使不同的地方。基督是什么？对，基督是神，基督是受拜者。天使是什么？是敬拜者，啊，这是不一样的哈，这是不一样的。我刚才提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了，那耶和华见证人，他跟我们的这个基督正统信仰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哪一位弟兄姊妹能简单说一下？啊，杨静。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他们只承认耶稣是谁。Sorry， 啊，是儿子。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仅仅是儿子，我们刚才讲到嘛，好几人也是儿子，天使也是儿子。他们这边讲到一个什么子啊？长子嘛，对吧？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也承认耶稣是上帝的长子。啊，他们也相信。上帝，这是不是？我又换一个词吧哈。他们的教义是，他们认为耶稣是上帝的长子，然后呢，就是，我刚才没说错吧？没有口误哈。OK， 好。那世界包括其他的天使，包括所有的人类，都是长子。Okay， 这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所以他们跟我们的区别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是什么？最关键的。他们只承认耶稣是，就是第一位的天使，或者是天使长，但是就是不是谁？不是上帝他自己，上帝他自己啊。所以啊，我有时候跟慕道友谈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跟儿子有关系的，我更喜欢用道成肉身，因为我觉得道成肉身这四个字哈，能够很清楚直白的把上就是耶稣的神性能够讲清楚，啊，讲清楚，啊，所以，啊，了解这一点，其实是帮助我们啊来理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为啊，天使我们这边讲到天使敬拜。这个耶稣对吧？一个是受拜者，一个是敬拜者。 因为天使本身，天使能不能受敬拜？啊？哦，不可以了。啊，假如有一位天使要受敬拜，他就是谁？对，他就是撒旦。啊，所以在启示录当中22章啊，这边我们看到，啊，当约翰就看到这个啊天使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我们就看第8节好了。啊，他说：“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俯伏要拜他。”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平凡人出现这样的举动啊，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呢，啊，这个天使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啊，你要敬拜上帝。所以天使不受敬拜，天使也不能受敬拜。啊，因为天使不是那承受万有者，啊，承受万有者。Okay。 好，那我们先把第3点啊看完，然后我们再一起的来讨论。啊，下面我们看就10到14节。啊，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啊，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多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这里有一个什么区别？我们可以给它归纳出一个什么区别？就是基督是谁？基督是谁？天使又是谁？对，啊，很好，一下子把重点抓出来了哈。那天使是服役的灵，那基督呢？啊，基督可以说是他是在这里哈，我们就从13节这节经文当中，基督是什么？啊，他是审判的主。啊，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啊，他是掌管万有的主啊，这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第3点，就是基督和天使的不同啊，或者说基督超越啊天使的原因啊，超越天使的原因。好，那这边我想借着第14节的经文哈，我这边啊有一个引申的问题哈，因为以前曾经跟有弟兄姊妹有提出来过哈。这边讲到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谁是承受救恩的人啊？就是我们嘛，对不对？啊，那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位分比天使要高，你们同意这样的说法吗？同不同意？哎，就是同意嘛，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嘛，你们都同意吗？有没有谁不同意的？我不同意。啊，这边讲到哈，啊，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啊，首先，啊，天使是谁的差役？对，天使是上帝的差役，所以他服侍我们，并不是我们的什么差役，要小心啊，要小心啊！啊，当然这是我的观点了，因为有肢体曾经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觉得他听到一个就是哎，你看我们比天使还要高，更高哈，觉得很荣耀。但我觉得，这种挺危险的。我觉得天使的位分比我们高。啊，比我们高啊！在诗篇里面，诗篇第几篇呢？有个人讲到，就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嘛，对吧？呀，OK。 啊，当然这是一个延伸的问题哈，这不是不是这里主要的是我们在看到基督的基督的这个超越啊，基督的超越。好，那今天我们经文查经的内容因为把第二章过的话就时间会来不及哈，所以我就停在这里啊。那下一次的话我们把第二章一起来思想啊，那希望弟兄姊妹我们把第一章第二章放在一起看啊，因为它这是一个整体来的一个整体。好，那下面我们可以今天这个时间其实是刚刚好啊，我们可以有这个10到15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哈。那这边我放的是三个问题哈。那刚刚第三个问题还没有看过，我这边稍微读一下，就是基督和天使有何不同之处啊？那敬拜天使意味着什么啊？敬拜天使，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我探讨的时候可以超越这些问题的范围，好吧？好，那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哈，我们可以从第三个问题先来开始哈，就复习一下吧，好，复习一下，基督和天使有何不同之处啊？谁先来说第一个？我们不分顺序，好不好？就今天我们的内容本身哈，内容本身，基督和天使有什么不同？对，一个是生的，一个是被造的啊，一个是被